愿主为我圣经的话语给我们亮光和启示，好让我们能够活在真理的里面。我们的主，我们常常是瞎眼的，我们常常在黑暗里面，
是
我们需要你在我们深处做工，打开我们灵里面的眼睛，
是
好让我们能遵循你的旨意。
是啊，
因此我们求你今天带领我们，
是
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受教的耳朵，也给说话的人也还有要有一个受教的舌头。
是的，
让我们不拦阻你自己的话语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
是的，
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感谢主，我们这一段，我们的大的题目是讲到三一神，就是要我们认识一位宇宙中间一个至高的、独一的真神。而且这个至高独一的真神，圣经里有告诉我们，他有三个位格，一个就是父，一个就是子，一个就是灵。但是他是一位神，有三个位格。这个如果用我们自己的头脑，我们弄不清楚的。但是回到灵里面去，你就知道了。因为这里有一个 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在宇宙中除了有物质的世界以外，还有一个灵界，所以这是灵界的问题。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回到身体里去，回到你的灵里面去，有很多东西你就有启示，你就知道父子灵的确是属灵的奥秘，但是又是实际又存在。所以我们在讲到三一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说到父子灵，一个我们要说到父子灵都是灵，因为它是灵界，我们都引用了很多的圣经，同时我们也说父子灵也是神，这是从我们被造的这个观点来认识他，他是神啊，因为我们是被造，他是创造的，当然他是神啊。除此以外，我们就要根据主耶稣在四本福音书里面的教导来告诉我们，父子灵他们除了有灵界的区别以外，他们同时都在做工，所以就讲到工作的关系，父也在做工，子也做工，圣灵也做工。所以在讲到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讲父子灵的关系，其中主耶稣告诉我们父是最大的，他说父是比我大的。主耶稣又讲他是父差遣到地上来的，主耶稣又讲圣灵是父差来的，圣灵又是主耶稣差来的。所以你就看见父子灵有一个次序，神是最大的，然后就是子，子过了就是灵，所以父差遣子，父和子又差遣圣灵来做工。因此这里好像人就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时代的关系，这是人的感觉啊，圣经没有这样讲。什么叫时代的关系呢？你看主耶稣不是说了一句话吗？他说我若不去，圣灵就不来，他说我要求父，父就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，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，所以这里你就看见好像主耶稣去了，圣灵就来了。那圣灵来了，好像圣灵就做工了。那主耶稣还做不做工啊？好了，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就要交通一个问题了，就是在神学里面有一种理论，就是讲父子灵他们工作是受时代的影响。比方就说旧约是父在做工，新约一开始是主耶稣做工，因为他道成了肉身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是圣灵做工了，因此就把它分成了三个时代。一个时代是神做工的时代，那是旧约；第二个时代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，他在地上有三年半的时间他在做工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就来了，那就是圣灵在做工，一直到今天就说是圣灵在做工。这样就给我们一个概念，那我们就要会觉得说在旧约的时候神在做工不错，那子做不做工，圣灵做不做工？如果说旧约只是神在做工，那就是主耶稣子还没有降生他不做工，圣灵也就不做工。主耶稣在地上有33年半在做工，那是子在做工，父到底做不做工？如果按这个理论来讲，父就不做工了， 圣灵也不做工，就是主耶稣在做工。最后到他钉十字架，当主耶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以后，圣灵来了，那就是圣灵做工，一直到今天。那在这一段时候里面，这段时间里面，父还做不做工，子还做不做工啊？今天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神学的这个观点要弄清楚啊。因此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很重要要弄清楚？因为现在有些人就觉得说现在叫圣灵时代，人家来叫圣灵的时代。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是主耶稣子的时代，主耶稣以前没有降生以前那是父的时代。他就把它神学上把它分成三个阶段。因此今天如果只是圣灵做工，所以很多人今天就是要求圣灵了，要高举圣灵，要向圣灵祷告，要感谢圣灵，要向圣灵祈祷，要求很多灵恩。那圣灵做了吗？好，今天就有在教会里面和基督徒中间就有这么一个神学的观点，要做这样的，要想这样去做，所以就引出来灵恩的东西了。因为他认为现在是圣灵的时代，因此我们今天要根据圣经和弟兄姊妹要弄清楚，圣经里有没有把它分成三个时代。圣经里的确说到有旧约时代，这个没有问题，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过旧约的时代只有神在做工，旧约是神做工的时代，子不做工，圣灵也不做工，圣经里没有这样讲。但是圣经里的确是讲了有旧约的时代，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到旧约是渐旧渐衰的，他是讲了旧约有旧约这个时代。主耶稣来的是新约时代，那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这是真理和恩典是主耶稣带来，所以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，或者说是教会的时代。圣经里的确是把它分了时代，但是没有讲在新约的时代父就不做工了，也没有讲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只有主耶稣做工，神就不父不做工，圣灵也不做工，没有这样讲。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说到主耶稣离开这个地上，圣经里也没有讲只有圣灵才做工，主就没有做工，父也不做工，这个说法都没有圣经的根据。因此今天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把这些用圣经的话我们要弄清楚。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。第一个我们要说旧约时代父子灵都在做工，旧约时代父子灵都在做工。第一个我们要看，请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。我们读15节到17节，创世纪第二章15节到17节。
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
旧约神的确在做工，神亲自对人说话， 你看神就对亚当说话啊，神对亚当说话，神不止对亚当说话，请我们读第六章，我们请读十三节到二十二节，十三节到二十二节。
神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方舟上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看哪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。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，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两个，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
你看，这是神对挪亚说话，直接说话，神对人直接说话，那就是神在做工啊。好，我们再请读十二章，创世纪的十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创世纪十二章。
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伟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
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了，我们再读一次好了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33章11节，就读十一节。
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。
出埃及记，
出埃及记
33章11节。
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。
好，旧约神的确是在做工，而且旧约是神亲自对人说话，这是在旧约。那么我们来看，在旧约主耶稣还没有降生，主耶稣做过现在我们看看主耶稣做工啊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23章，出埃及记23章。我们要从20节开始读，要读到23节，20节到23节。
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
这里说到使者，这个使者用的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天使，这个字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天使。但是这个使者就有一个特点，他可以赦免人的罪，你看到没有，天使是不能赦免人的罪的，好不好？啊，神所造的天使，天使也要做工，但是天使不赦免人的罪，但是这一个使者他就能赦免人的罪，而且他要 不只是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是他要到迦南地，而且这个使者是神派来的。但是这个使者有一个工作，他可以赦免人的罪啊，他可以赦免人的罪。好，因此这个使者就不是一般的使者。旧约主耶稣也在做工，但是旧约主耶稣做工是作为使者来做工，神派遣他做工，因为主耶稣还没有降世，所以使者有一个权柄，他可以赦免人的罪。所以千万不要说这个使者是天使，天使不能够赦免人的罪，没有这个权利，但是主耶稣可以啊。因此这个使者不是天使，是代表主耶稣的，他能够赦罪的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除了神没有一个人能够赦罪吧，除了神谁能赦罪呢？让我们请你读一点新约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九章，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读三十一节吧，先读三十一节。
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
这里是说有罪的人神不听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能够赦罪，因为他本身就没有罪。所以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人犯了罪以后，你到主耶稣面前去，主耶稣就说你的罪怎么样赦免了。因为神才能赦罪，除了神以外就没有一个人能赦罪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。十三节到十四节，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。
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
那在这里就有一位人子，像人子的驾到天云而来，这是谁呢？这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。所以他到了亘古常在者的面前，亘古常在者是指的神啊，父啊，就从父那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这个时候是但以理书是在旧约的时候，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也开始工作。在那个时候在异象里面他就看见了主耶稣从父的手里接过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而且他的国是要到永远。这就说到主耶稣在旧约他也在做工，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也是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四节开始读，读到十七节。
正月二十四日， 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无法金金带，他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里一人看见，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，他们却大大战惊，逃跑隐藏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见了这大异象，便浑身无力，面貌失色，毫无气力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，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。忽然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，是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。他对我说：大蒙眷爱的但以里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，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。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。他就说：但以里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以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，忽然有大军，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，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他像我这样说，我就脸面朝地，哑口无声。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，我便开口向他站在我面前的说：我主啊，因见这异象，我大大愁苦，毫无气力。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？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，毫无气息。
这一个向但以里显现的这一个人啊，他的特点第五节，我举目观看，就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无法金带，他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。这一位我们就可以对照一下，请你读启示录第1章12节读到15节。
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
好了，这就是主耶稣了，这是子。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，主耶稣虽然还没有降生，但是主耶稣就已经在做工了。所以但以理就喊他，称他是主，并且他告诉但以理，他受波斯魔君的拦阻有21日，但是有一个天使长来帮助他。所以这一位不是天使，是主耶稣啊，是子。他的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像光明铜，眼目如火焰就是他的观察，他能看一切东西是非常的清楚仔细，能够明察秋毫。脚是光明铜，同时代表审判，所以这是神，不是天使，不是一般的人，也不是。所以这里就是说到主耶稣在旧约的时代他也做工啊，也做工，神在做工，主耶稣没有降生，是作为神的使者来做工。另外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以赛亚书48章。48章16节，
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，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，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。
这个我是指的基督来讲，耶和华是父，父差遣子和灵一同来，就是父子灵在旧约都在做工，都在做工。 好，现在我们再看，在旧约，圣灵也在做工，旧约圣灵也在做工。那请我们读民数记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，民数记十二章，
不是十二章，
十一章，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，民数记。
摩西出去，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，又有召集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，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。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以后却没有再说。
那就是说，灵，耶和华的灵要降在人的身上，降在摩西的身上，后来又分赐给七十个人，啊，长老七十个人。所以灵也在人身上做工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撒母耳记上十一章我们读第六节，就读这一节好了。
扫罗听见这话，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，甚是发怒。
好了，扫罗被神的灵感动，就是神的灵在扫罗的身上做工。我们再读一处，请我们读这十六节十六章，就是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十三节，就读这一节。
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，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
好了，我们就看见神的灵在摩西身上做工，在那七十个人身上做工，在扫罗的身上做工，在大卫的身上做工，很多很多啊，我们就不举例了，在先知的身上做工都有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在旧约时代，不是只有父在做工，子也在做工。虽然主耶稣没有降世，神的灵也在做工，啊，同时都在做工。所以我们不能把旧约的时代说成是父做工的时代，就是只有父才在做工。主耶稣没有降生，他就不做工。主耶稣是作为使者，神常常差遣他做工。那么，神的灵也做工啊，请我们注意啊，父子灵在旧约都做工。所以不能把旧约的时代说成只是父做工的时代，这就不完全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看看新约的时代。现在我们要说到主耶稣降生的这个时候，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有三十三年半，最后有三年半主耶稣开始做工。那主耶稣没有做工以前，他还没有出来，他从降生。那么我们看看主耶稣降生的这个时候，神在做工，圣灵也做工。好，第一个我们看看神在做工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要从第八节开始读，我们从第八节，读到第二十节，读到二十节，八节到二十节。
撒迦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按祭司的规矩撤迁，得进主殿烧香。烧香的时候，众百姓在外面祷告，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。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，天使对他说：撒迦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，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但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面前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撒迦利亚对百姓对天使说：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天使回答说：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报给你。到了时候，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。
加百列这个天使是谁派来的呢？他就上了，他说第29节，天使回答说：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。那就是神作工嘛，神差遣他来，神差遣他来对撒迦利亚说话。所以主耶稣降生的这一件事情是神在做工，对不对？神作工。好，除了神作工以外，那就是圣灵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也作工。那我们就读路加福音第1章的，是刚刚我们刚刚读的，那里不是13节吗？到16节，你看这里有一句话，特别是15节，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但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什么圣灵充满。所以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，就是行在主耶稣的前面，所以圣灵就开始做工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做工，他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。那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第1章，18节，我们要读到25节吧，第8节到25节。
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在他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要将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
好，那就是说主耶稣降生，他是道成肉身，圣灵怀孕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了，因为他所怀的这个孕是从哪里来？圣灵来的。因为是从圣灵来的，那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主耶稣他的降生是圣灵的工作。因此主耶稣的降生，神在那里做工，神差遣天使加百列去做工，神又差遣圣灵做工，这是主耶稣降生。父也在做工，子也在做工，这个圣灵也在做工，子当然也在做工，因为子就顺服了父神，他就成为 在玛利亚那个胎，他就自己成为那个胎。所以在腓立比书那里就告诉我们啊，请我们读一点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，第六节我们开始读，读到第八节好了，第六节到第八节。
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
好了，他就缺了，这里讲了，缺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反倒虚己，这就是自己在做工啊，对不对？他愿意成为奴仆的形象，人的样子。所以主耶稣的降生是父子灵都在做工，在主耶稣的身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主耶稣到了三十岁，他就开始受浸了，他就做工了，他有三年半的时间在地上做工。那么主耶稣在做工的这一段时间，除了主在做工以外，父也在做工，圣灵也在做工。那现在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，十七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。
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
这个做事在原文就是做工啊。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，就是父也在做工，子也在做工。所以当主耶稣在做工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主耶稣才做工，父也在做工，这是主耶稣说得很清楚。另外我们也可以读一点圣经，就说主在做工的时候，父也在说话。那请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第三章，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十六节到十七节。
耶稣受了浸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。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
好了，你看见天上有声音说话了，对不对？这是谁说话呢？是父在说话，他说他是他的爱子嘛，对不对？就说这个是父的儿子，所以父在说话。另外请你读马太福音十七章，第五节读到第八节。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。
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门，
这个就是变化山上，主耶稣和三个门徒在变化山上，他就变了形象。在这个时候，天上就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又是父在说话啊，就是父明显的在这里做工。再请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，我们从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，二十八节读三十节。
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，打雷了。还有人说，有天使对他说话。耶稣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
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以前，主耶稣求神父荣耀，要荣耀父的名，天上就有声音了，就说话了。所以父在做工，主耶稣做工的时候，父在做工。那么主耶稣做工的时候，圣灵也在做工。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三章，不是圣灵仿佛果子降在主耶稣身上吗？那就是圣灵也在做工。另外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我们就读第一节，只读一节，第一节。
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
好，你看圣灵也在做工，圣灵把主耶稣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，也主只读一节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。
耶稣满了圣灵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中文把它翻译成耶稣被圣灵充满，原文是说他是满了圣灵，也就是说圣灵在主耶稣的身上是满了，充满了圣灵。好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圣灵在主耶稣身上继续在做工。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的十二章，二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。
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。
好了，主耶稣在地上除了圣灵，他是满了圣灵，圣灵也降在他的身上，他的工作里面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工作。他一并赶鬼是靠什么？圣灵的能力。所以他说，我靠着圣灵赶鬼。所以圣灵也在做工，主在地上，父做工，子做工，主耶稣在做工啊，圣灵也在做工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在新约时代的开始，主耶稣道成肉身，父在做工，圣灵也在做工，子也在工，自己也在做工。主耶稣工作以后有三年半在地上，父也在做工，子也在做工。他说，我父做工直到今日，我也做工，圣灵也做工，同时都在做工，好不好？那么后面我们就要讲主耶稣复钉十字架埋葬复活以后，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主也在做工，圣灵也做工，父也做工，同时都做工。我们看神的做工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三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，我们就读第四节，我们就读第四节。
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，也必与他同活。
那就是说主耶稣的复活是因着神的什么 大人，那就是神在做工啊。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死了会复活的，谁会复活？没有，彼得没有复活，保罗也没有复活，到现在主耶稣复活了。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，把他自己活活的显给他的门徒看。主耶稣为什么能够复活？这是神在做工。所以说他因软弱，软弱请我们注意啊，主耶稣的软弱不是说他有罪啊，像我们一样的软弱，他的软弱就是说因为他有个肉身，好不好？这个肉身按理说是不能复活的，因为他钉十字架死了嘛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神给他力量让他复活。昨天我们在这里读书读圣经，约翰福音第10章，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的命是不是人夺去，是自己舍的，而且父给他有命令，他舍了还可以把这个身体怎么样，他的命还可以取回来。为什么他能取回来？神的大能啊。这个就请我们读罗马书第1章，罗马书第1章我们读第4节，罗马书第1章第4节。
而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
好了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属灵来讲，他因为能够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没有一个人，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圣经里讲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，他是第一个复活，就摆在那个地方了。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，以后我们在基督里的都要复活。今天就是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，我们都要复活，但是他是第一个复活。那么这个复活是谁家的复活？神的工作，因为神的大能使他复活。那么我们还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。第1章，第3节，就读第3节。
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
好了，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把他自己显给他的门徒看，讲说天国的事。那么这是谁做工使他复活？那就是神的工作。啊，再读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，就读这一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。
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
好了，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睡了的人，就是死了的人什么出熟的果子。第一个出熟就是第一个，所以主耶稣复活了，他是第一个，只有他复活了。他的复活是谁的工作？是神的大能啊，是靠着神的大能复活的。那么除了主耶神使主耶稣复活，这是神的工作以外，那么神现在还做不做工呢？主耶稣他复活了，圣灵就来了吧，所以主耶稣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，那么圣灵做工，那么父还做不做工啊？好了，那我们要看看父仍然还要做工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8章。19节，马太福音18章19节，
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
好了，这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吧，现在在父神的右边。那我们地上，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向父求什么，父就要为我们怎么样成全了、啊、那父在做工哦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的祷告要向父祷告，我们向父祷告，向主耶稣祷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已经说过，我们不向圣灵祷告啊。所以这里讲父就为我们成全。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31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33节，31节到33节。
所以不要忧虑，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
那么你们就看见，我们就看见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神在做工啊，当然主耶稣在做工，圣灵也要做工。主耶稣虽然复活以后，等等我们要说，但是父也在做工。我们千万不要说现在只有圣灵在做工，父不做工啊。主耶稣就说我们的父是知道的。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马太福音这个第六章第4节，或者我们从第3节读到第4节，第3节读到第4节。
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
你看今天我们的父还在暗中怎么样，在查看，父也在做工。我们不要说父亲的不做工了，都完全是圣灵在做工，父仍然还在查看，父仍然还在听我们的祷告啊。除了第六章刚刚我们读的，好，我们还有第6节，我们也可以读第6节。
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的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
你看啊，我们要祷告在暗中的父，父就在暗中查看了啊。你施舍，父在暗中查看，你祷告，父也在暗中查看。我们再读17节到18节。
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
父要做工啊，父在暗中查看啊。很多人进食要告诉别人，你看我进食了3天了，这里不要告诉别人，你进食就自己在神的面前进食，专一为一些事情祷告。所以我们为一个病人祷告，为一个弟兄祷告，为一件事情祷告，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觉得说应该进食，好了，你就自己进食了，你用不着去告诉别人。你看啊，你这位病好了，就是我进食祷告，祷告好的，你不用，因为父在暗中查看，父就知道这一切，所以父也在做工啊。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以弗所书第1章。17节，我们多读一点。 我们就读到第二十三节，十七节到二十三节，第一章以弗所书。
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
啊，你看，这就是父做的事情。十七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所以，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是父给我们的，父也在做工，父觉得你需要，他就把这个给你了。所以父并没有停止做工，主耶稣今天复活以后，父仍然在做工，父仍然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一杯清新祷告主的人，是我们来读圣经，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。好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虽然复活以后，父仍然是在做工。那我们要看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主自己还做不做工啊？还做不做工？他不是现在到父神的右边吗？那我们知道圣经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啊，主耶稣罗马书第八章，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还为我们怎么样在祷告吧。这是主耶稣做工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还要请你读使徒行传的第九章。从第三节读到第九节，第三节读到第九节。
扫罗行路，行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，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”同行的人站在那里，说不出话来。听见声音，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色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，也不喝。
那你看，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在天上，在父神的右边了。这个扫罗，他要去逼迫基督徒啊，主耶稣就在天上给他显现了。主做不做工啊？主复活以后，主仍然要做工啊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只是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也做工啊。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。二十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。
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好了，如果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主就怎么讲啊？他就在我们中间。圣灵现在已经来了，第二位保惠师已经来了，保惠师也在做工啊。但是主耶稣做不做工啊？还是在做工。你看，只要我们聚会，主耶稣就说他要在我们中，在我们中间。另外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六章。十二节读到十四节，十二节读到十四节。
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 告诉你们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
好了，你看主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而且圣灵来引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他不是凭自己讲的，他是怎么从哪里来的？主耶稣就讲他授予我的，就是主耶稣怎么告诉圣灵，圣灵就怎么来给我们讲，好不好？所以授予主耶稣的来告诉我们，所以主耶稣人在做工啊。因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主就在他们中间，当我们两三个人在聚会，主在我们中间，好了，那我们的聚会主就知道你们需要什么，主就会差遣圣灵，把让圣灵来告诉我们。哎，那么我们都可以知道主的旨意了，因为主会差遣圣灵来做工，所以他叫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我们可以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的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有五个人，主耶稣刚刚讲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，这里有五个人奉主的名在那里祷告。在这个时候圣灵就说话了，我们刚刚说的圣灵说的话是授予谁的？授予主耶稣的。主耶稣要圣灵对这五个人说话，所以圣灵就说了要为我分派扫罗、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。这个说话我们很容易理解成耳朵听见圣灵就说话了，实际上这个说话，圣灵的说话是没有声音的，我们讲过了，是说在他们五个人的灵里面，他们都有感觉，五个人都有感觉，他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要圣灵做工，五个人都有感觉，我们中间应该派两个人出去，大家说是哪两个人啊？这个不要举手表决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举手的选一点就不要的，里面都同样的感觉，好像这一次应该是巴拉巴和扫罗，圣灵在里面做工啊。所以圣灵的工作都在我们灵里面，不是说一句话让你耳朵听见，耳朵听见是很有问题的，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没有说话的声音。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的十六章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第六节，我们读到第八节，第六节到第八节。
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里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。
好了，你看见这里啊，圣灵禁止，圣灵的禁止不是说圣灵跟他们说话哦，圣灵禁止他们，后来又讲耶稣的灵不许，那就是他们灵里面的感觉啊，灵里面的感觉就是不能去，圣灵不要我们去，这里没有，不是圣灵说话，圣灵说你们不能到哪里去，不是的。后来耶稣的灵又不许你们到哪里去，说了什么话没有，就是他们灵里面有这个感觉。因此圣灵今天在我们灵里面做工，我们都会有同样的感觉，同样的感觉，但是这个感觉从哪里来？圣灵的工作是主耶稣，所以主耶稣说圣灵要将授予他的来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会有同样的感觉。好，那么这里就说到主耶稣也做工，我们再读一处主耶稣做工的，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， 我们就刚刚我们后面读了一点，我们再读多读几节吧。我们读到第十九节，好吧，十九节。
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，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达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家那七个教会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，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，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
好，你看这里是主耶稣又在做工了，所以主耶稣向使徒约翰显现，就让他把所看见的现在是将来的事，这些和他所看见的事都要写出来，写给七个教会，就是告诉他。因此主耶稣还在做工，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讲只有圣灵才在做工，现在是圣灵的时代，所以主耶稣也不做工了，父也不做工了，这个不符合圣经。所以从圣经来看，父今天仍然在做工，主耶稣也在做工，圣灵也在做工，都在做工，这圣经里告诉我。好，因此我们从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，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，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某一个时代是神在做工，子和灵不做工，没有这样讲，或者某一个时代只是主耶稣在做工，圣灵就不做工，主耶稣在做工的时候圣灵一样的在做工。主耶稣不是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吗？圣灵做不做工？圣灵做工。圣灵啊，引导主耶稣到旷野受试炼，做不做工？要做工。那么现在圣灵做工的时代，我们这个时代，请你注意，父也在做工，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向父祷告，父在暗中查看，父绝对不是说不管了啊，完全就交给圣灵了，不是的。而且圣灵所做的一切都是从主耶稣接受的，主耶稣告诉他做什么，所以千万不能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圣灵做工的时代，所以我们就完全要高举圣灵，向圣灵祈求，向圣灵祷告啊，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教导，不符合啊。因此我们在讲义的四十九页最后我们写了几个，四十九页中间他说，根据圣经不应将父子灵的工作分成三个时代，现在我们是恩典时代，也是教会时代，父子灵都在做工，无论什么时候父子灵工作的原则就是父是最大的，这个千万我们要弄清楚，父是最大的，然后只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，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要做什么事情是从父来的，看见父做的他才做，圣灵要顺服父与主耶稣的差遣而做工，因为圣灵是父和主耶稣差遣来的， 所以刚刚圣经我们读的圣灵的做工要授予主耶稣的来告诉我们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4:26，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并且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圣灵这个工作是谁要他做？主耶稣。主耶稣要他来向我们说话，主耶稣要他来提醒我们，把圣经的话提醒我们，他是授予主耶稣的。所以下面我们有一句话，因此不能认为在教会时代只有圣灵才在做工，于是就高举圣灵，敬拜圣灵，向圣灵祈求感谢。这些想法和做法都不是来自圣经的教训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花一点时间来读这些圣经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候父子灵都同时做工，最大的是父，源头都是父，父要子怎么做，子就怎么做，父要圣灵怎么做，圣灵就怎么做，同时圣灵也接受主耶稣的，授予主耶稣的来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来高举圣灵，如果我们单方面的认为这个时代叫圣灵时代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们要听圣灵的，但是我们一定知道圣灵所做的工是从父和主耶稣接受的，父和主耶稣也同时做的。
嗯，
好，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。这个在这个神学里面它有一个这个错误的体会，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，因为现在在末了这个时代，要想高举圣灵，想把它说成现在叫圣灵的时代啊，或者圣灵做工的时代，如果你听见这一些东西你要小心了啊，所以不能轻易的接受。今天我们就把圣经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。好，我想我要讲的就到这里，看看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。好，如果没有我们就停到这里，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讲复活了。好，我们讲义已经开始给大家，就看圣经里对于复活是一个什么概念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听到这里，我们请李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
我们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有几个你的仆人把这个事情说清楚，就是父子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如何的工作，他们都是同在旧约是同时代同时间的工作，在新约也是同样的同时代工作。主要特别是在我们现在圣灵也非常的充，圣灵到处的做很多的工作，而且一切异端邪说也都要清晰，就旨在强调现在是圣灵时代，一切要听圣灵的，而且引出了一些其他的异端邪说出来。但是主今天又再次告诉我们，圣灵父子圣灵一起同时做工作，这是一个原则，而且是父是最大，耶稣是其次，但是耶稣的一切都是要从听圣知道，而且圣灵他的工作也是全出于圣，全出于父神，全出于子来指挥，他不用自己单独的工作。主要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的认真的来尊重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天父，也要尊重我们高举我们的基督耶稣。主要我们天天求你一直在将我们这些话语来记载，牢牢的记载我们心里面，能够让我们从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父在暗中来查看。也随时将一切福分都赐给我们，而且藉着基督来指引到我们身上。你的话语也是这个样子，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下，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好好的认识你，来好好的认识真神，我们好好的来寻求你的一切。主啊，在这末世的时候，能够让我们靠着圣灵，我们住在基督里面，能够好好活出你的心。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能够作为一个天国的圣城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也恩待我们。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。
阿门。